稳啊，一个是就是以父所述，昨天牧者讲的啊，就是1:17-18啊。嗯，我想到这两段的经文呢，我就心里，我看我做的笔记啊，哪里去了？在这里。那么呢，就是说，我也是跟大家一起啊，第一次，就昨天晚上我准备想等候神，但是我听到那个音乐啊，就是等着等着，等了好长时间。啊，总想在更多的那个啊，所以没有成，所以今早跟大家一起，嗯，就是说，刚才的等候啊，刚才的等候，我就在想，耶稣基督在整个这个，就是就缩小点，加上教会，就是这个身体啊，就是这个身体，嗯。每一个肢体，就是说他在征召，在加恩教会啊，他在征召得胜者，你愿不愿成为得胜者啊？我这灵里就感觉到这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他就是在征召得胜者，但是在征召得胜者，他讲就是说你的这位元首，你生命中的一个元首啊，或者这个身体的元首，他讲了很多话啊，就像我看一下，嗯，腓拉铁腓，他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这是元首说的，这是这个身体的元首讲的啊。他也跟老底家讲，那为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是我们的元首啊。他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他知道啊。我就看到就是说，我第一次在等候这个经文，我就觉得我有何等的盼望，就是这个基业或者是这个恩召，这个恩召就是说他让你成为得胜，他有一个盼望，就是说这位首先死里复活的啊，为元首的，他在十字架上讲，他对我们讲渴了，我就觉得我要在这个征召的里面，我要来回应这个恩召，回应这个基业，我就可以解他最大的渴，因为正是他心里所要的，正是他在十字架上第四言说的这个目的，我渴了。他就在这个时代来征召，在加恩教会也是在征召啊，不说大说小，就是在加恩教会啊，他在征召，你愿不愿意？但是在我的灵魂，在我的灵里啊，我觉得在我肯定是不行的，在我肯定不行，但是在我的里面，我认识我的主，我觉得他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就如他得了胜一般，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真实的光景，有不信的啊，也有胆怯的，也有惧怕的，也有不愿意付代价的，但是你的结局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不信的恶心，他的结局是什么？或者胆怯的、惧怕的，他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我在灵里想到这些经文，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选择，我没有选择。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可以选择，我没有选择。 我的渴望，我记得在这之前没有这些内容，没有这些经文的时候，不知道我看了本什么书，我只知道，我要跟这些圣徒们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千禧年，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内容，我就有这种渴望，我要跟亚伯拉罕、跟大卫他们一起，跟雅各他们一起成为这个进入这个耶路撒冷。那时候我在国内听了这个信息，还在国内，还不在这里，是在一个加尼教会的特会里面。那个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当然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时间长了就过去了。但是我发现今天我再来等候，我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家教会，他在征召得胜者。这个征召的得胜者是什么？他就是要把他的恩召给你，作为第三类得胜者。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把你带入千禧年，成为你的基业，成为你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盼望。那我对我个人来讲，这是神对这个群体的一个征召，征召，因为他已经得，我只知道他要在加尼教会征召，而且他借着七个教会，他说了很多话啊，每个教会他都说了话啊，每个教会他都说了话。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所以在幕后还有一个经文，就是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要爱惜性命。这个经文也在我的里面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为那个诚信真实的做见证，就是你要这个恩召，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你要得到这个基业，你要不顾性命。当然，我们，我觉得第三类的，第一类、第二、第三类，第三类我在我的灵里感觉是最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榜样的人物，就是以诺，他知道这个灾难要来了，他知道这个他是扛不过去的。特别是昨天吧。是昨天，是昨天，是前昨天吧？一个姐妹说，我觉得我肯定扛不过这大灾难，我肯定是不行的。我说，她就说，主啊，你要帮助我，我一定要做第三类得胜者。我不知道我要付什么，但是我要做，你要帮助我啊！你也知道，胆怯的、惧怕的是下地狱的、永刑的，那个我更受不了，那永恒了啊！我没有选择，我就是做第三类。你要有这样的渴慕，但是我自己觉得啊，你要认识你的神，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此时就在这个加尼教会在征召得胜者啊，这个得胜者是很清晰的啊，这个目标也是很清晰的。今天只能分享到这里啊，这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启，这个开启让我知道，就是说神在加尼教会做整个身体，他在征召得胜者，愿不愿意回应？那我灵里的回应就是，哎呀，这个可很不容易啊。但是我知道，我认识我的神，他已经得胜了，他凡事都能。我说主啊，我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我要来灵里来回应这个恩召，这个基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代导团。好，请。
是的，神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这样的清晰的来，就是来指出来，神，你今天的心意就是来征召我们。神啊，我们真的就是，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心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是的，回想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悔改。是的，刚才师母在 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的心中也一直在悔改，因为在我的心中也有很多的不信，不相信自己要被神你这样的来征召，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来，就是也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恩召。神啊，真的就是为了这种不信，我要来悔改。神啊，今天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帮助我们呀，耶稣已经为我付了这样的代价，圣灵啊，你在我的里面要来做工。真的就是把我们自己从我们的眼光，就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身上全然的挪开，从我们一切的辖制当中来挪开，单单的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是主你自己付了这样的代价，要将我们呀带出这样的一个迷茫，就是要进入一个得胜者。神啊，今天我们就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不再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自己不行。但是主你可以，主啊，我们就将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为了这一切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来呼召我们迦南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征召，说主我们愿意，愿主你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愿主你在我们身上来做那个拯救的得胜的工作。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吗？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在这末世的时候征召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要真的是你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迦南教会，主要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真的是在你面前，主要我来承认，主要我自己不愿意付代价，我愿意被征召。当我知道我被征召的时候，我是何等的喜乐，但是我不愿意付代价，我不愿意来离弃我现在的生活，主要我不愿意，主要我真的是不愿意，很多的时候就不愿意放下我所喜爱的东西，分辨为圣归你。主啊，真的是赦免我的罪，我真的是没有一颗把自己分辨为圣归你的心，我没有一颗愿意立定心志来付代价，来得到这在基督里的产业这样的心志。主啊，赦免孩子的罪，主啊，真的是求你来，真的是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主啊，真的是打开我们心灵的眼，让我们看到，主啊，这你在这恩召里给我们的是何样的何等样的指望，你向我们所存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主啊，将来真的是众圣徒要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如果我们能够被你得着，这是何等何等的荣耀临到我们，也是神的心意就可以得满足。主啊，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默想你的话语，主啊，让你说有你的话就遵行的，就是爱你。主啊，我们爱你。主啊，让真的是让我们明白这句话，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你去遵行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恩典。主啊，带领我们真的是愿意付代价，愿意付代价，离弃现在的生活，离弃这个巴比伦的体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单单的跟从你。主啊，你已经呼召了我们跟从你，就是让我们来跟从你。主啊，谢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刘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里选召我们迦南教会每一位，主啊，要进到你的国，主啊，能够与你的新天新地有份。真的，我在你面前，主啊，代替我自己，主啊，我们全体，主啊，到你面前来，为着我们真的是被你选，但是真的我们不愿意来付代价，主啊，为着我里面的这些懒散。主啊，体贴肉体一切的行为和喜好，主啊，不愿意真实的来钉十字架，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你选召我们，主啊，把我们在我们的思维安排各样的环境，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和一个身体当中受训。主啊，但是神啊，我们没有看清你这个恩召的指望，常常体贴自己。主啊，求主来赦免我们。主啊，把这个得救和得胜的盼望置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使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心中有盼望，主啊，能够来愿意付上自己的代价，到你的面前来更多的来寻求，直到你的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来完全的彰显。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啊，各位家人，各位寻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幸福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回应和祷告，就是围绕着这个继续做昨天啊，就是昨天的主题， 特别是这个经文以弗所书啊，第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还有十教七言第四言啊，就是耶稣渴了，我们怎么样来满足耶稣的这个渴，心中的干渴啊，饥渴，就是特别联系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和十八章的这个开启啊的这个分享啊，特别是这个回应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教恩教会已经来到了这个第三阶段啊，在这个心腹的这个呼召上面呢，来到了第三阶段啊。第一阶段呢，三年半是从2013年啊这个心腹的典礼啊开始，2013年年底啊，实际上这个在美国这个 Eagle Rock 的那个心腹的这个特会，那个他是在这个那一年的这个吹角节，犹太的吹角节，犹太新年吹角节，然后回来以后，我们教会就开始了这个典礼啊，新妇订婚典礼，或者是立约仪式啊。立约仪式是国内弟兄姐妹比较愿意接受的一种比较低调的说法，但是呢，这个神的心意呢，就是说这个立约仪式这个说法太过，就是什么样，不够隆重嘛，就是不能把神的这个心意表达出来，所以呢，神的心意是要说是订婚典礼，但是为了照顾国内弟兄姐妹的这个就是体贴他们嘛，所以呢，也可以把它讲成立约仪式，这是一个比较低调的说法，这个订婚典礼是一个比较高调的说法，而这个高调的说法比较满足神的心意啊，他不愿意把这一个典礼说的那么平常，但是呢，我们也照顾国内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不是教恩教会啊，这个国度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个照顾他们，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讲成这个什么立约仪式。所以呢，那个这个第一阶段三年半啊，从2013年底到这一个三年半，就是直到 YY 平台的开始。这个就是第一阶段，这个是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群体的阶段。群体的阶段呢，就是一个恩宠的阶段啊。这个恩宠的阶段就是说，不管你个人是不是心腹，你只要来参加这个仪式啊，订婚典礼，你就是心腹了，你就交征召了，进到了心腹的行列啊，这是多大的恩宠。那么呢，这个因为个人就是说，还不是每个人都是心腹啊。可能很多人还里面觉得还不是心腹，反正就是立约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阶段啊。我们真正当然我们做了心腹后也操练这个赞美啊、等候啊、内在生活，但是呢，那一个层次是比较低的啊。然后我们就进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从 YY 平台开始啊，就是啊这个 YY 平台呢是2016年。啊，这个下半年啊，2017年，然后就是说这个2016年底啊，到这个2017年啊，这个一年半啊，现在2018年也进行了有四个月了，所以也过去一年半啊，这个一年半呢，就是做个人幸福啊，个人幸福就是从这个钓鱼的这个比喻来说的话呢，第一阶段就相当于站到这一点，就凭着信心吧，站到了这一点，就是心腹，这一点就是心腹啊，我们已经成为心腹了，立约了，立约的心腹，这一点这就是。那么呢，这个从 YY 平台开始呢，就是来找 A 翻照 A 点，发现 A 点啊 ，YY 平台一开始就老我啊，亚当啊，这个老亚当啊，系统啊，这个老我啊，然后就是呢。大儿子、小儿子啊，然后就是发现这个什么 A 点，发现 A 点要做心腹了，要做心腹啊，你真正要做个人要做心腹，你不只是个群体参加一个典礼，个人要做心腹，那你要发现 A 点，是吧？发现 A 点啊，要钓鱼。然后呢，我们这一个礼拜啊，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啊，就是说2018年五月份。我们可以说我们又进到第三个阶段，这个第三个阶段只是开始， 并不是说我们都进到第三阶段，那还没有啊。我们只能够说有一些有个别的粗俗的果子啊，它进到了第三阶段啊。最重要的就是说，神把这个第三阶段的这一个标志性的啊，就是这个第三阶段标志性的经文向我们啊开启出来了，开启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七一节17-18，这个是一个啊标志性的这个经文啊啊，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经文要还是刚刚开始理解啊，所以呢但是这是一个突破，这是一个突破，因为这个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啊，特别是我注意到张传道啊，他把这个经文还有以弗所的第三章啊那个关键的经文啊，以弗所是最关键的经文，他把它都贴在他的墙上，而且到处都贴。贴了很多地方啊，就是啊这个厨房里面也贴啊，这个前厅里面也贴啊，厕所里面也贴啊，到处都贴了这个以弗所的这个第一章和第三章啊，保罗的两个祷告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这保罗的两个祷告，以弗所书就是对以弗所书前三章的总结。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前三章就是讲基督里面的救恩啊，这两个祷告呢，就是说他把救恩讲弄完了以后，他就做两个祷告啊，就是第一章的结尾和第三章的结尾啊。第一章的结尾是讲信与望，第三章的结尾就是讲爱啊。所以呢，这三章信望爱就是对这个整个基督的救恩最全面最丰盛的啊一个总结。但是我们过去读这个以弗所书啊，我们只感到哇，这个非常的丰富，但是到底是什么，其实薄不住、啊、所以教会2000年也没有消化不知道这个里面包含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呢，你就可以了解天主教1500年就越来越走偏了。然后呢马丁路德啊，神使用马丁路德恢复宗教改革，那么呢因信称义，你把因信称义放到这一个以弗所书里面呢，它就是那个第二章的那个前面面那么五六节经文啊，就是你们原来是死在过犯当中，甚至你们活过来啊，你们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啊，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那一个论述个人重生得救的那一点，那么呢就是恢复的那一点。至于他前面第一章第三章那个那么丰盛的内容，完全教会基本上丢到一边啊。所以呢，最关心的还是得救还是不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说你得救了还要持守，还要一致信到底才可以得救啊？讨论来讨论去，500年过去了，还是得救的开始啊。但是呢，这个基督的救恩就是在以弗所书前三章是描写的最完整、最丰富的，但是薄不了。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理解。像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恩召的指望，我们也学过加牧师的那个有一个课程叫恩召的指望，对吧？啊，我们学完了，那恩召的指望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不清楚的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不容易的，这个怎么不开启这个基督的救恩，你是不容易把握的。啊，就会教会宗教改革500年就恢复了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也就是得救的入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所开启的那个救恩啊，那个丰盛的救恩，那就是那真的是不容易了解。但是呢，就是说感谢神呢，就是说啊，这为什么这一周神把我们开启了呢？啊，就是因为就是。在过去在今年啊，就是不是在去年2017年年尾到这个今年这一个2018年这4个月，神向我们开启了这个三类得胜者，神给我们开启了三类得胜者，然后又给我们开启了被提与复活啊，而且还给我们开启了这个新耶路撒冷啊，他把这些真理啊，这些真理呢，我们通常都把它认为是什么呢？末世论的真理，末世论啊，末世论。
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是讲救恩论，对吧？这个启示录是讲这个末世论啊，这是我们知道的。而神在过去七年跟我们开启的什么从聪明的童女开始，都是讲的末世论，都是讲的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啊，他的再来，就是说他的二次再来啊。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着重讲的是基督的第一次所成就的救恩，对吧？所以呢，我们通常是把它分开的啊。神跟我们开启了这个末世论啊，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我们要进到羔羊的婚宴，我们要在千禧年跟耶稣一同做完掌权啊，我们要做心腹啊，然后神也开启我们要做三类得胜者啊，然后我们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哇，这真理都是末世论的真理。所以呢，我们都领受了这些末世论的真理啊。加恩教会很特别啊，加恩教会很怪啊，他讲的都是一些旧啊末世论的真理。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成就的救恩呢？那以弗所书啊，罗马书也怎么办呢？啊，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好像啊有一点脱节的那个味道啊。但是呢，这一两周所开启的，借助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啊，神就是在把这个末世论跟这一个救恩论汇合了。保罗山所讲的恩召的指望，就是三类得胜者。保罗所讲的他在众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神给加恩教会的这个呼召啊，其实就是神在创世以前他要为人类所预备的，他要为他的心腹所预备的，不只是一些末世论啊，不只是末世论，乃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为人类所预备的这些丰盛的救恩啊。所以呢，他把这个汇合起来，这一个汇合就是一个提升啊，它是两方面的提升。一方面呢，它使我们对这个以弗所书的理解大大的提升了。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查启示录，那时候不是我查，是参加一个查经班，国内有一个老弟兄啊，他是小群教会里面的那种教师型的啊，都是尼多生弟兄的学生，那是很高啊，就是那个老前辈带我们查这个以弗所书啊，我当时根本不可能领受啊，我就想拿一个小水瓶站在一个大瀑布的那里去接水啊，就感受到根本不可能理解这里面的内容。其实你信主多年，你神学院毕业出来，你也不太懂，他还是不太懂恩召的指望，圣徒中都在基业啊，那你可以讲，但是那里面到底是什么，讲不出来啊。哎，但是现在神就把这个以弗所书的内容给我们给开启了，充实了，丰富了，具体化了啊。这个基业到底是什么？你要得的基业到底是什么啊？新耶路撒冷，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里面所讲的新耶路撒冷。那恩召的指望是什么？恩召的指望就三类得胜者啊，我们要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啊。所以他把以弗所书啊，那个开对基督丰盛的救恩，把他充实了他的内容，让我们具体化能够抓住哦，他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他另一方面把我们神对加恩教会的呼召给提升了，神对加恩教会的这些产业不只是一些末世论的产业，乃是神在创世以来他要为他的心腹、为他的子民啊，为人类所预备的丰盛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啊。这一个提升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是就是说让这个。让我们从这个啊顺服信心进到这个拥有看见啊，我知道就是说跟随着这个约柜而行的啊，跟随着神的这个对加恩教会的这个末日的呼召，跟着来走的人，他这个里面呢啊，他有几类人啊。第一类就是看见的，他眼睛被看见了，他就拥有，但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第二类人就是信心，他没看见， 他就相信啊，神拣选教恩教会的这个长牧团领袖团队，我虽然没看见，但是他们看见了，我在他们这个群体里面啊。那有人说，那我不能相信，他们这些人犯错了怎么办？那我一定要自己看见啊。这个就是孤儿的心，孤儿就是这样的啊。一个家庭里面，当这个小孩子还很小，比如说三岁以下，他懂什么呢？他到哪里去，他都是信任他的父母，或者是他年长的弟兄姐妹，对吧？但是他这个三岁的孩子，他在这个家里，他到哪里都是信任父母啊。哦，但是这一个三岁的孩子很特别，他不知道是受到惊吓呢，还是什么原因，他就惊恐万状，他就老是怀疑这个父母可能是错的，这个父母肯定做错一个决定了，又被上当受骗了，又被哪个拐走了。你想想那个三岁的孩子，他正常不正常啊？嗯，他不懂事，但他有信心啊。嗯，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你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是群体里面啊，第二类人就是有信心，他是看不见，他可以相信，他信任这些啊、神。首先，他信任神在带领他的教会，嗯，他第二，他信任这些神拣选的这些领袖啊，为父为母的，他相信他们啊，所以呢，他不需要完全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除了主耶稣基督，但是神可以使用不完全的人啊，那神能够，难道不能够使用不完全的人吗？所以神只能够使用完全的人，不可能的吧。所以呢，你要是个信任，如果说我实在信任不来啊，我就是信任不来，我没有信心，那你就顺服，你没有信心，圣经还给你预备了顺服，对吧？你作为这个公司的员工，你说这个上司或者是老板，他这个不能信任。这个上司可能很愚笨，把这个公司带到就是破产，那我是他的员工，我也倒霉了。这个上司呢很我的上司也很笨，他这个还不如我呢，你不相信他，但是你要顺服啊，你在这个公司就这个位置，你就顺服老板，顺服你的上司，对不对？你虽然你觉得他们还不如你，但是你就顺服了，你说我不顺服，我就是悖逆的。那你想想看你怎么办，你还有一条路，悔改。你这个悖逆就是罪啊，你就悔改啊。所以你有四种可以跟着这个教会走啊。但是这是过去这几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每一个留下来的都是守这四类人教会里面，其他的他就离开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这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呢？因为神要让我们看见，他要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他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给教恩教会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要成为三类得胜者。他在教恩教会的这些心腹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要成为那个拼图，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啊，整个历史历代神的儿女心腹要组成这个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神在我们当中所得的这个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还有我们看见眼睛要打开啊。第三类得胜者就是羔羊的妻，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召的指望和这一个基业。这一个当我们看见的人，眼睛被打开被照明的人，他就会有来拥有，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说我们借着这个经文，神把这个末世论跟这个救恩论汇合了，把启示录跟以弗所书给汇合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提升啊，这个提升会结出很多果实来。虽然这个刚刚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有果实结出来啊，我们就看到有人他就兴奋起来了啊，他本来是很含蓄的啊，每一次开会就是说你们先讲，哎，我在后面听一听，哎，他现在迫不及待的要抢先第一个讲分享，而且一讲就滔滔不绝，兴奋万状，眼睛都放光， 这就是看见了吗？看见了就不一样了啊！你还是蒙蔽当中，什么东西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会看见，我相信啊，看见的人他就会拥有。那么呢，现在当然还是刚刚开始，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教堂教会的这个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择。面对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做一个选择啊！我们的选择它会决定我们将来永恒的命运。所以呢，啊，这个选择就是说，我们来如何来回应，如何来回应这个来回应神的呼召，如何回应神对教会的呼召，如何回应神赐给教会的产业啊！所以呢，这一个选择，现在就是面临每一个加恩的这个人呢，都是要面临一个选择。我是要回应这一个呼召和这一个产业来拥有这一份基业，那么呢，我们会要，他是要求我们有所放弃的，对吧？当然，你看有很多就是说实实在在就是世界的留恋啊，这个就是一个残垒，它使我们不能够进回应啊这个恩召和这个基业，不能够拥有这个基业。那么呢，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个选择啊，我们就是这个是必须要做选择啊，这个必须要选择，要放下舍下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够来回应这样的呼召和这样子的这个基业，来拥有这样的基业。你不能同时兼得的，神如果让我们看见了。我们要来回应啊，有的是世界的这个拦阻，有的是肉体的拦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呼召是需要人改变的啊！你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你要进到新耶路撒冷，你需要有所改变，你需要每一天都让神来改变，要让圣灵来制作你啊！每一天都需要改变，神会兴起一些环境让你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要改变吗？改变舒舒服服能够改变吗？舒舒服服是不能改变的啊！改变都是比较什么不难受的啊！改变是使人难受的，所以呢，作为一个我们要付出这个代价，要改变的代价啊！所以呢，这一个有每一天都会有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当我们看有眼睛被打开，我们看到这个恩召的指望，看到这个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基业的荣耀，恩召的指望，它就会激励我们，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是放下啊这个世界，啊，我们最近啊就是说，就是张传道跟我们分享他们啊团队啊去探访一个老人啊，就给我一个启发，这个世界看一方面是非常的就是魅力，具有魅力。吸引人，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它是虚空的本质。那么呢，你怎么可以看透这个啊？这个把这个脱魅，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这个魅力怎么从你里面脱魅啊？其实有个诀窍的，经常性的去探望垂死的病人啊，在那个加护病房啊，就是马上就要离世了，医生就是说宣告放弃治疗，已经宣告所有的治疗方案的无效。现在也说把你移到那个最后的那个康复病房，你经常去探访那里的人啊，你不管探访你是基督徒还是世人，你这个探访都对你是有益的啊。如果你探访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垂危的时候，在要离世的时候，你听他们的肺腑之言，他们就会清楚的告诉你，这世上的一切都带不走，唯有我跟耶稣的亲密的关系可以伴随着我啊。他们会告诉你哪些是有价值的，他会帮助你脱魅。另外就是那些世人完全不认识救恩，你从他那个彷徨恐惧空洞绝望的那个眼神里面，从他那个灰灰色的那个脸色，那个皮肤的颜色里面，你会看到世界的虚空。那么我们要脱去这个肉体啊，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又摸到我了，哎，这个人这句话摸到我了，哎呦，我太难受了，我要跳起来 那么呢，我们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去默想耶稣的十字架。你那个肉体，把那个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看他还跳不跳，摸不摸，能不能摸？你摸都摸不，别人都摸一下都不行。那么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他就乖乖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操练，需要去回应的。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啊，这两天我在对刚才周牧师特别讲的，对世界怎么能够从啊，就是我们这次第三类得胜者的遇见神特会呢？它其实也就是三个得胜，就是三类得胜者嘛。三类得胜者其实就是啊，就是胜过三个仇敌，或者是叫胜过三个拦阻。他其实胜过一个你就成为第一类的，胜过一个你就成为第二类，胜过一个你就成为第三类。所以我呢在筹划，在计划怎么来把这个遇见神特会三呢啊，怎么用啊，怎么把这个内容，就是这个真理的内容呢，把它要设想一些服事环节啊，就是要用服事。我们不是传讲，那不叫遇见神特会啊。遇见神特会的意思就是说，他一方面要传讲真理，第一二方面呢，他要把这个真理啊，要设计一个服事环节啊，怎么把它服事出来。那我昨天呢就一直在挖，就是挖空心思啊，一直祷告啊，一直在思考啊，一直在想啊，怎么来设计。那我就觉得昨天晚上呢，神就跟我有一点点对世界啊这一块有点点有一点那个，就让我开启有一些世界的特点。那当然世界的特点真理上教导很清楚，就是世界是虚空的啊，世界呢是邪恶的。那世界呢它也是啊，世界的邪恶呢，它有世界的虚空呢，神让我想起叫竹篮打水啊一场空啊，竹篮打水一场空。今天早上神跟我又有一个叫飞蛾扑灯啊，就是你知道那个灯啊，就是那个彩灯啊，很漂亮的灯，然后呢挂在一个地方，怎么来消灭这个飞蛾呢？消灭这个蚊子呢？我知道有一种这种灭蛾灭蚊的一个东西，它弄得很那个很绚丽，很有吸引力，然后呢甚至可能还释放出香味来啊，我不知道是香味是臭味，反正就是吸引那个蛾，吸引蚊子的那一类的东西，就让它呢就趋之若鹜，就对着这个灯就飞过来了。因为很漂亮嘛，对蛾来讲，对蚊子来讲，是对苍蝇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那它一扑上去以后就把它灭掉啊，就这就是那个啊，突然神让我想起这几个点。第一呢，竹篮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典故、一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经历，帮我来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怎么能够让人一下对世界的本质能够开启到它的特点呢？竹篮打水一场空啊。第二个呢叫飞蛾扑灯，就是最终它是这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是对世界的虚空，就是世界是虚空的。你在那里使劲的打水啊，使劲的弄啊，弄得汗流浃背，然后呢在那里呢吃苦耐劳，就是用竹篮在那个水里去打，最后你结局是什么呢？你只要把这个竹篮一提出来，一提起来，你就知道你一生所劳累的，一生所花费的，最后都是空的啊，这个就是虚空的虚空。那我想这个那个传道书对这个世界是有很深刻的描述，虚空的虚空。那竹那个飞蛾扑灯呢，它描述的是世界的残忍，世界的残忍或者世界的邪恶。它告诉你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它最终它是一个网罗，它要把你网进去，把你灭掉，这是它的目的啊。它可以装扮的非常漂亮，它也可以让你有暂时性的享受最终之乐。有里面有各种享乐都可以给你喂养你，喂你就像那个诱饵一样，就像鱼钩的诱饵一样，它可以让你扑，它也看让你去咬钩，它让你去扑灯，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向灭亡，它就是要来偷窃、杀害和毁坏。它背后有一个邪恶的网罗，最后要把人俘虏，这就是它的结局，它要杀害，要毁坏。 要灭掉，这是世界的网罗或者是世界的邪恶。那世界的邪恶里面还有一个世界的诱惑，世界的诱惑就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它目的呢，它有一个诱惑性，它的诱惑呢就是它要替代，它要满足你一时的需要，它满足你的饥渴，它满足你的需要，它满足你，比如说你压力很大啊，你比如说你忧虑啊，紧张啊，那个焦虑，在这个时候呢，压力很大的时候呢，你就想要来解压，解压怎么办呢？就到世界上它提供你很多的 menu。他提供很多菜单给你，哎，你弄下这个他可以帮你，哎，看手机，你弄下这个看新闻，哎，弄下这个看电视剧，哎，弄下这个购物啊，他总的来讲给你提供一排的东西来解你的暂时之苦。他这种呢都是麻醉剂，都是给你打的麻醉剂，都是给你打的给你设下的那种基本就是麻醉。他就让你呢，哎，缓解一下，你就被什么诱惑进去，你就也是进入网罗。他的目的是消耗掉你有生的时间、精力、生命。他把你有生的，你假如说你活80岁、90岁，他把你有生的生命几乎耗尽，他要占满啊，他不能让你有空闲啊，他让你占满。占满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神让我们到这世界走一遭。那在情书里面不讲了吗？我们每一个人是从神里面出来，他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他让你在世界放飞，然后呢你要在世界里面再重新的，因为放飞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一直要跟这个源头保持连接的，你一直要跟基督连接，跟神连接，你这个才能够回得来，你才能够让你这走出去的这几十年能够丰丰富富的，丰丰满满的，能够再次回归到神面到里面来。他是从里面出来到外面走一遭，然后又丰丰富富的走回来。但是世界就是什么样呢？当你一放飞出去以后，他就开始吸引你，引诱你，他吸引你的注意力，他吸引你的情感、爱好、兴趣，他把你整个的眼目全部吸过去，把你的心吸过去，最后让你白白的走几十年，然后空空手手的，就是空手而归，就是因为你整个这个世界他把你占满了。你本来每一次碰到的压力啊，碰到困难啊，碰到了什么任何的压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应当回到生命的源头来才对啊，你从这里来取水啊，不，他就给你喂一点汤啊，喂一点可乐啊，喂一点什么东西，就喂你以后你好像不渴，但实际上让你更渴，最后就让你的一辈子白费，占用你的时间，那个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呢消耗掉你的精力，把你一生可能在世上弄得非常的光彩，非常的精彩，但是在永恒里面跟神丝毫都没有积累，没有产业，没有任何的产业使你空空的回来，甚至可能把你带向灭亡，跟他一同进入火湖。他这就是世界的多个特点。我有今天早上我也想到了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虚空，世界的结局，世界的那个凄惨，最终的凄惨。而且呢，罗德和罗德的妻子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我们的警戒，这就是世界对我们的一些啊那个危害，或者是邪恶，或者是虚空。当然我也肉体我还没有完全很来想，肉体让我想起来就是那个里面的兽，里面的兽，我们里面生命里面都有一只兽，这只兽要把我们吞吃掉，一直在吞吃我们，它如同癌细胞，它就是一个癌症，一个在长在我们身上的癌症，癌肿块，癌细胞，它一直在里面偷偷的来吞吃你，来吃掉你的健康，吃掉你的里面的营养，吃掉你里面所有的东西，它就是要把你那个有活鲜活的生命把它带向死亡。所以呢，对待肉体就像对待癌细胞一样，对待肉体就是要击杀，那击杀癌细胞的，击杀属灵这种癌肿块、癌症的这个肿瘤的， 不是啊、那个属灵的那个化疗和放疗呢，那些措施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呢，它跟放疗和化疗，我们肉体的那个肉身的放疗和化疗啊，它什么细胞都杀，健康细胞也杀，那个癌细胞也杀，所以也就相当于那个叫什么，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相当于现在的中美贸易战，有点像现在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反正就没办法了啊，你想要把仇敌杀了，那也就只能是叫那个那个以色列他们恐怖分子一样，就是要怎么样啊，叫人体炸弹，就是这样的，我要把敌人打掉，那我也没办法把自我也牺牲掉。所以呢，这个是放疗和化疗，但是我们属灵的放疗化疗是什么呢？是十字架。十字架呢就专挑这个癌细胞打。他不会，十字架他既打癌细胞，同时又喂养你的好细胞啊，就是十字架他既是一个灭一个击杀的工具，同时他又是一个生命的泉源，所以对癌细胞是击杀，对那个好细胞呢是喂养，是提供生命，所以对新生命来讲，十字架是一个喂养，它是一个新创造，它是一个再创造，它是一个死里复活大能的供应，死里复活生命的泉源，它也是对一个新生命的供应。所以今天内容很丰富，那我就只分享一点点。从昨天开始，实际上因为从长牧团会议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遇见神特会怎么弄，那我也征召大家的意见，所以呢我也一直在神面前，所以这个是一点点的体会。我觉得回应今天的内容，对这个世界，对肉体的这种两类哈，胜过世界，胜过肉体，本来就是两类胜过，那最终当然胜过己啊，这些呢内容就更丰富，那我求神特别的来带领我来准备这个方面，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啊。昨天做我们新生堂G12，然后呢听到昨天牧长团牧者们的分享，也听到我们G12里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就是非常的有感受，就是对于我们的基业今天周牧师又特别的有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的基业，就是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就是心腹，就是第三类得胜者。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追求当中，我们也提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第三章，它总共就是在一个完全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信徒所拥有的这三样，就是信、望和爱。那么就是说在我们个人来看的话，就群体心腹和个人心腹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信、望这两样我们可以比较个人，就是相对来说就我们个人追求就可以做啊，当然我们也离不开群体，但是相对来说呢，就是这个个人心腹就可以自己去追求，就可以从读圣经啊，就可以从等候神啊，就可以做到。但是唯独这个爱必须得是一个群体，绝对不是说你自己说我自己爱，我好爱，你爱谁呢？你爱的是哪一个对象呢？没有，就我自己，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所以这个群体心腹当中最能体现爱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群体心腹和个体心腹它的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就好像一个上楼梯的一个过程。那么整个群体心腹就像周牧师所分享的，我们在这个心腹立约典礼，在这个典礼上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了，我们是已经上去了。那么作为个体的心腹，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跟上去，这个决定我们上楼梯的速度啊，所以高度和速度要联合在一起。没有这个所有的个体心腹都达到一个高度，我们再往上上的这个可能性就几乎没有，所以这速度就会被拖下来。那么我们个体心腹和这个群体心腹在追求啊成为这个第三类得胜者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就是说是一个有非常非常深的一个联络，就是我们要在彼此相爱当中，然后来让我们整体提升，成为神的这个第三类的得胜者。就是刚才我在听这个两位牧者分享的时候呢，我这个在想，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机会去看这些这个临终的老人呐、啊，或者这些，或者说没有机会去看，或者你没有胆量去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多看一看传道书。 啊，这个我个人的这个就是朗读圣经啊，这周呢，我上周开始已经进入到这个传道书。到传道书呢，如果你把每一节经文，你在每天早晨你都读个四五遍，那个滋味是和一遍读过去是不一样的，而且把它朗读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朗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体会传道者，就是所罗门王他的感受。就是我在这个里边，我就昨天读到的是这个劳碌都属虚空，就说你无论是你啊怎样的劳碌，你所得到的，你如何的享用，在最后都是虚空。在这些过程当中，那个所罗门说，没有一个人你们可以比得上我的吃穿享用，我是最达到极致了，但是我的结局和那些没有和我一样这样的这个享乐的人的结局是一样的，如果我不认识神的话。所以这句话就是触动我的心，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习啊保罗。昨天早上晨祷的时候我也分享到，就是我们看圣经里的保罗，我们看圣经里边的这些使徒们，和我们身边的这些啊，就是来我们教会来分享讲道信息的这些老牧者们，你看到他们身上所活出来的这个为主癫狂的这个感受，这个力量，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如何去度过我们的这个生命，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肉体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发亮的这样的这个恩典，发亮的这样的光体，能够回到主耶稣他的怀抱当中，回到他的身体里边。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为主去癫狂。所以就是不要落入那个虚空和虚空，就是刚才孙牧师也分享，落入那个虚空当中，唯一的办法就是认识神，追求神，在这个群体当中啊，一同来往上走，成为神的第三类得胜者，叫为主癫狂。我觉得这个词我们真的是要来好好的思想啊，所以就是尤其是在北美生活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思想。我听很多弟兄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们最大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人到了一个年龄，可能是40岁，可能是50岁，可能是60岁，就是你在到达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的路别人都走过，你67岁退休以后的生活状态，你现在就可以看到大家都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大家都在想我怎样才能够有一些变化。所以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提供这个变化的方向，就是为主癫狂，为主去活我们的一生，或者我们的后半生，这样神纪念，永恒纪念，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追求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要找到我们人生的命定，其实就在圣经当中，就是和整个这个心腹群体一同来为主癫狂，成为这个第三类得胜者。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真的是神要开启我们，就是要避免这个虚空的生命，就是要去在神的里边为主癫狂。我就分享这么多，感谢主。
也会有一些震动啊，也会有一些兴奋啊。刚才听到周牧师讲到神拣选迦南教会啊，是一个恩宠啊，恩宠拣选迦南教会成为心腹啊的一个先锋教会啊。今天走到第三个阶段啊，我就在回想第一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接着歪歪到这两周啊，到第三个阶段啊，我想每一步啊都是真的是神的一个带领啊。我们要想我们怎么能成为心腹教会呢啊，怎么能神拣选迦南教会啊，回想里边的每一个细节，真是有一位神啊，这他的拣选是人不会明白的啊。那等到今天分享到这个以弗所书啊第一章这两节经文，好像我们确实对这个经文不太陌生，但是今天再一分享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的领受都有一个不同了，因为跟我们现在教会所带领的，特别是第三类得胜者啊，这时候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蒙召啊是有何等的指望啊，这个连在一起确实要让我们里边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呢，兴奋点应该在这里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啊不回到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就是 我们今天啊一直这个都很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真实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直牧者都在说我们有没有看见啊，有没有没有看见就要相信这几步啊。但是我今天啊这两天领受了以后，我认真地在想，我们今天必须要从往下从要悔改啊，悔改我们里边的什么在拦阻我们啊。通常我们都是孤儿的心啊，我们都在一个自义里边啊，那呢这些拦阻我们今天要不带成行动上，这个悔改是要有行动了啊，不是光悔不改了啊，这个改呢要呼求神圣灵帮助我们，什么是我们的拦阻，挑那个主要的啊，我们要悔改带出行动啊，要不然我们再不悔改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刚才也讲到，今天是神拣选了迦南教会，现在是选召得胜者啊，选召那就是我们怎么回应啊，那是自个的选择了啊。那我们今天不悔改，我们今天可以说在没有机会往没有能力往前走这条步，魔鬼就会把我们掳去啊。那我们今天靠着悔改靠着顺服也不可以了啊，我们以前可以顺服在这里啊，我们可以成长，今天顺服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一种兴奋点，没有这种能力不可以啊。我们要从顺服上从相信上要有一个看见。所以我就回想我自己，我说感恩，我非常感谢神，我一直没有这牧者这样的一个一种兴奋对心腹啊，那是我没有看见，但是我非常相信，我相信呢就是神拣选迦南教会在这么多年每一步，要是没有一位啊神的手，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是我确信的。所以说每一次香港从新妇特会，我里边的感受都是我要早早的报名，虽然我没有看见，但在我的行动上我要紧紧的跟上啊。那我今天领受这样的信息以后啊，那真的呼求神啊，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召，就是牧者都在讲了，蒙召就是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就是救恩的最宝贵的一个点一点啊，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啊。我们今天来怎么回应，这是我们一个选择啊。所以说我相信神会，他有恩典有能力，当我们心里愿意的时候，他就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到这个啊得胜者里面，也是一个提升我们，也是刚才牧者所分享的，可能我们一生的盼望多活少活也不太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要做出一个啊正确的选择回应，这是蒙福的，这个福是可能真的是因为我牧者刚才讲，有的人已经得着了啊，尝到这个滋味了，兴奋的，但我相信我们很快也会跟上啊，呼求神，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位都要快跑啊，我们都要选择，我们要进到得胜者的行列。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带道者的领受，谢谢主啊，牧者刚才我们讲到了，说是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以弗所书和启示录确实就很奇妙的有一个汇合点，救恩论和末世论呢也是在我们中间也是已经融合了，那我就想到一个经文呢，就是启示录1:9，讲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为神的道，并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叫拔摩的海岛上。在约翰在这里就讲到说啊，提到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患难，一个是国度，一个是忍耐 我想结合我们最近的这个领受呢，就是说因为今天也讲到，圣母也讲到说付代价，那么我们又借着以弗所书呢又看到我们的这个基业，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啊，其实就是神的国度了啊，而且我们在这个国度里不是勉强进去做国民，我们是进去做王。所以患难、国度和忍耐啊，就是有一点这个默想哈、因为患难呢所有的人都有患难，世人都有患难，但是有的患难是有意义的，有的患难是没有意义的啊，在主之外的患难啊，而且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至少是没有永恒的意义，它可能会给你人生一些感悟啊，如果你回应的好，如果你回应的不好，那可能你就增加苦读或者是消极悲观。那么即使是你回应的好，你很学到了一些生命人生的这个真谛，知道人生的一些意义功课，但是与永恒呢依然它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和你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啊，这个就有意义了。就是今天基督徒，今天你我要做得胜者，我们在客观上是有很多患难的啊，是有不少的患难。可能客观来说大的啊，未来来说我们会有就是你要不要面对这个受印的问题啊，你这个信仰的这个逼迫的问题啊。那今天也是一样啊，圣经里面也讲了，属肉体的都要逼迫属灵的啊，爱世界的都要逼迫爱神的。所以这个患难它是各种层面的，你甚至在家庭中间，夫妻他没有不是在夫妻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分歧或者是距离的，甚至一方信一方不信的，你生活中也是有患难的。你工作中间啊，他这里你各样的这个约翰有其实有解释，他说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见证，这叫做耶稣基督的患难，就是你是为了持守神的道，或者是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等等吧啊，为了活出耶稣的这个生命来啊，这个各个层面的患难就是今天其实在都是有的。那么这个患难跟国度来连接，因为患难是今天啊，国度是未来啊，国度是我们的基业，是我们要在新耶路撒冷跟主来一起来做王。所以这一个，那么从今天的患难怎么跳到未来的国度呢？他后面就讲到说忍耐，忍耐就是忍耐是一个路径啊，就是说忍耐啊，就是你今天的患难要换来未来的国度，那么你的途径就是忍耐。而且这个忍耐呢，它不是消极忍耐啊，怨就是说听天由命啊，怨天尤人啊，它是一个积极的忍耐。积极的忍耐呢就是甘愿背十字架，跟主来同定十字架。所以他这个忍耐首先他就不是说各种的反抗啊，他不是反抗，这个在人来看要不你就反抗，要不你就消极被动的受着啊，但是在主的生命里面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肉体意义上的反抗，他也不是消极被动的承受，他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间呢来甘愿背十字架，来定十字架做得胜者。他这个忍耐是带来得胜者。如果我们在后面不断的学启示录，你会不断的看到诶，好像忍耐这个词会经常发生出现，就是在各样的环境中忍耐。所以我们要体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这是一个这是这个我们的途径，使得今天的患难就是来能够得着这个未来的这个国度。这个我是最近的默想这个事情哈。所以今天呢就是说我们讲的付代价也好，你要看到这个永恒的受益和受基业。所以这就是一个眼光的问题了这就是一个眼光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今天你愿不愿意在患难中间忍耐，愿不愿意背十字架就讲到得胜者比如说这个高考哈，如果你看不到你高考考上了这个重点大学名牌大学，那么你的未来你的前途你整个人生，如果你没有这个看见的话，那你今天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学习啊，5点钟就起床啊，半夜坐到12点啊，也不去娱乐啊，把自己弄得那么苦啊，为什么呢？所以那些孩子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懂事了就是说他明白为自己来要来辛苦好好学习了，这个家长就放心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今天这个代价不用别人催了，因为他看到他未来高考以后他自己的人生他会负责任。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为什么是我们要有这个眼光能够来看见呢？因为你如果看不到永恒的产业你今天就不愿意付代价，你在患难中间你的这个你就不能够一直 啊，持守在神忍耐的路上，一直这样。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他作王，他是从十字架升上宝座作王的。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走一样的路，所以今天的这样的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在永恒里面啊，就使得这个永恒的奖赏啊、作王啊、得基业的这个前提。所以我想要我自己也是在默想这个患难、国度和忍耐，就是啊这个眼光就是有盼望和信心啊，就是讲到信和望啊，因为信，因为这个望啊，就是你要望永恒未来，它还没有发生嘛，你现在它对你来说不是个现实嘛啊，但是它客观的存在在这里啊，在未来，那么你啊的这个啊盼望对你有多清晰啊，对你的里面有多么震动，那么信心啊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啊确据，就是今天你如果确实能够相信你所看到的，灵里看到，肉眼还没有看到，今天如果你确实能够相信你灵里面所看到的啊，神智慧和启示灵向你开启的，那么你就会愿意为此来付代价，这就是过程，那么未来你就一定能够看到你今天所相信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话我自己在默想，就是说今天你如果能够相信灵里面相信神智慧和启示灵开启你眼睛所看到的未来的基业荣耀，如果你能够相信这个，那么你今天愿意来为此付代价，那么你未来就一定能够真的看到，而且进入到你今天所相信的。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带领。好，我写那首歌《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记得这首歌。